您好，愿基督的平安与你同在。在前面一讲，我们看了法典1093和1094条，对于姻亲和法亲的限制，也看了1124条讲的混合婚姻。我们说混合婚姻是指天主教教友和基督教教友的婚姻，这是教会禁止的，所以应该求教会的豁免。不过如果结婚当事人不求教会的豁免，这样的婚姻不合法，但是是有效的。最后我们也讨论了如何办理混合婚姻的限制。现在我先要提醒你们，办理天主教和外教人的婚姻豁免与办理天主教与基督教的婚姻豁免，手续上完全相同。不同的是，天主教与外教人结婚，不申请豁免，他们的婚姻是无效的；而天主教和基督教人结婚，不申请豁免，婚姻不合法，但是仍然有效。
神父，在国内天主教教友和基督教教友结婚的可能性不会太高吧？因为常见的是和外教人结婚。
不错，所以我再提醒你们，天主教教友和外教人结婚的机会非常的多。在我们非基督教的地区，说85%是这样的婚姻，丝毫也不夸张。在香港，这样的婚姻如此的多，香港的主教把豁免这种婚姻限制的权利给了各堂区主任司铎。在台湾，每次还应该向主教申请豁免。在国内，我们说过，由于1978年教廷宣道部颁布的法令上，这两个限制都暂时终止。也就是说，天主教教友和外教人，以及天主教教友和基督教教徒的结婚限制暂时终止，可是法令仍然要求保证。
神父，什么保证呢？
这项保证的要求在1983年颁布的新法典中又废止了，所以我们仍然应该按照新法典的规定来办这两种混合婚姻的案件。既然这类的案件是这么多，所以要仔细的听。下面我们就来看法典1125条，我们先听整个一条，先有一个大概的观念，然后再仔细的来分析每一项。
如有正当合理的原因，教区教长得给予上述人士结婚许可，但不具备下列各条件，不应允准。第一，天主教一方因声明，却已准备避免失落信仰的危险，同时诚恳许诺，将尽力使所生子女接受天主教洗礼及教育。第二，天主教一方应将所做的许诺适时通知对方，使其真正知道天主教一方的许诺与责任。第三，应告知双方有关婚姻的基本目的及特点，并且任何一方都不得排除此项目的和特点。
好，听了1125条之后，下面我们就一一的来加以解释。
神父，法典上说，如有正当合理的原因，就可以得到许可， 请问什么是法律上说的正当合理的理由呢？
张神父在课本522页举了许多理由，都是正当合理的。现在请你念这一段。
好的。法律上通用的理由：一、地方狭小，即女方的本域或本乡。